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哈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经过各城各乡，前往耶路撒冷，随处施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群众说，你们竭力由窄门进入吧，我告诉你们，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进去。及至家主起来把门关上，你们在外面站着，开始敲门说，主，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那时你们会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施教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吧。几时你们望见阿巴郎、伊撒格、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而你们却被摒弃在外面，你们只有哀号和切齿。将有从东、从西、从北、从南而来的人参加天国的筵席。看，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上主的话。很多人都盼望自己能有一个美满的人生，但并不是很多人愿意认真学习怎样去建设一个美好的人生。今天的福音，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建设美好人生的线索，一个是窄门与阔路，另一个就是领先和落后。在另一部福音里面，当耶稣讲到窄门窄门的时候，他还提及到和窄门窄路相对的宽门阔路。他说，你们要尽力行窄路，用由窄门进入去，因为那个是会带到你去永生。宽门阔路呢不要走，因为后者呢会使到你丧生，会丧亡。究竟耶稣讲的这个窄门和宽门有什么意思？其实窄门宽门是一种象征。我们都知道，道门很窄呢，只能够容纳一个人入去，或者甚至侧侧身才入到去，所以是难入的。而宽门呢，就可以自出自入，我喜欢几时入就得，出入得。窄门窄路是意味着人在学习怎样做好自己，怎样将生活活得更精彩的时候，其实我们个个都是孤身上路，连自己的伴侣，连爱锡自己的人，很多时都是爱莫能助。 自己的问题，要亲自由自己亲手解决，自己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不开心可能不关人家的事，是我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自己要为自己健康的得失承担责任，不是一日都是乜。如果我健康不好，是我要去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就在这一条学习成为自己的窄路上的时候，我们走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在路上面，我们需要别人，譬如爱惜我们的人，好朋友有阵时扶我们一把，但是我们不能够依赖别人，因为这条路是只是我才能够走。这只门无论几窄，是要我自己进入去。相反，引人丧亡的门是大大敞开的，路是阔阔的。这个意味着人走得轻松，舍意，无需谨慎小心。但是正正就是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问题。一就是忽视了人性的软弱的这个陷阱。当我们什么都顺利走得好好地的时候，我们容易掉以轻心。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跌落去那个软弱的陷阱那里。譬如呢，用情不专，又或者沉溺在贪婪当中，越有就要越有。这个是因为你顺利的时候，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才会变得是这样。而第二，就是在宽门阔路那里令到我们会丧亡的，就是没有留意到同行伴侣的内心需要。于是乎，爱的火渐渐淡下来。这一点在婚姻生活是这样，在信仰生活上面都是这样。我想大家拍拖的时候，大家好好什么好恩爱，经常都挂着他、好像一日见不到他都好不行。不过做了夫妻，做了很多年夫妻之后，感情如果不增进的话，那就开始慢慢淡。有时最好不要见他那么多是最好的。这个是会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慢慢跌了下去这个这样的境况里面。在信仰生活都是这样。我们初初领洗的时候其实都很热心，个个都热心，你不热心都不会领洗啦。不过领了洗之后，一年两年十年二年，成为了资深教友，我们当初领洗的时候那份的热火，对天主那份的信赖，有很多时就慢慢 会凋谢，会黯淡，甚至失落。我想在这里懂得驾车的朋友都一定会知道，当我们走在一条狭窄的路，特别是山路，穿越一道窄门或者是窄的桥底的时候呢，一定会小心谨慎，出事的可能性一般都很低，因为我们小心，因为条路窄，因为那个 要经过那个卡口呢，那个关卡是很窄，所以我们会小心。但是最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就是发生在快速公路上面，路是阔了，不过危险同时都大了。我想香港建路是很出色的，我不知道香港和欧洲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呢， 在设计快速公路的时候呢，不是技术上不可以不直，即是条路可以直不甩的，因为那些直不甩是快很多。 但是设计师呢故意呢是将那些所谓的快速公路高速公路呢设计得很多时候要弯弯曲曲的，走到上下就要转个弯，走到上下要转个弯。为什么呢？因为不要被人在不直的公路上面一路行一路行，容易降低了自己的警觉性，不断地加速不断地加速，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时会睡着了，于是乎产生意外。耶稣所说的窄门窄路和宽门阔路呢，其实的意义就是在这里。所以各位朋友，当我们生活中自觉困难重重的时候，请大家记住这条不好走的路呢，这个不容易闯的门呢，正正就是磨练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机会。不要轻言放弃，更加不要将责任推卸在别人身上。条命是你的，你要为他负责。所以有困难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赖了人家，这个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磨练的机会。那些自觉一帆风顺一无所缺，甚至可以呼风唤雨的朋友呢，要请小心。你在感恩的同时啊，多谢天主我一路都很畅顺的，好没什么阻碍的啊，我要什么都有什么的朋友呢，请小心。这个可能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滑落，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效应。知不知道什么叫温水煮青蛙？青蛙呢它很有趣的，青蛙很敏感的。如果你煲一煲水呢，掟着青蛙进去呢，就青蛙立刻会弹回出来的，所以它不会溺死的。因为水热它一落去它就很自动地弹了上去。但假如你把青蛙放在水里，在下面慢慢加热呢，慢慢加热，它不觉得危险呢，最后它会被煮熟了。这个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我们很多时候在宽门阔路的时候，在什么都顺利的时候呢，我们有时有这个危险。这个不一定会出现，不过会有这个危险。所以耶稣教我们要小心，一个不小心就会丢失了自己，也都会祸及别人。难怪，对不起，如果再有年轻人，难怪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呢，不是好像我们的父母辈或者祖父母辈的时代吃得那么多苦。因为大家都锡大家，不想我们挨过的，不想我们的下一代挨。这个本来的心意是十分之好，都是很正常的。但正正是这样，有时候因为很多东西都顺利，要什么基本上都有，于是乎那种一碰上困难挑战的时候，那种的我们叫做AQ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那种叫做抗逆力呢，就会低了。所以近这十几年呢，我们发觉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什么力奇活动啦，专登就找你去爬下这些石墙啦，等等啦，或者叫做野外训练啦， Outbound 啦，这些这样的做什么。甚至呢我刚最近看到一个纪录，就是军训，大学生中学生就去军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做什么？为什么要攞苦来身？因为平时实在太舒服，没什么苦好挨，所以刻意要挨下苦。做什么？就是锻炼我们学识由窄门进去，学识要行条窄路。其实是以比较所有这些训练，其实是以比较具体和好玩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年轻人体验生活的另一方面，以至都能够在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不要束手无策或者逃避现实， 自我放弃。所以这个是今天福音给我们，耶稣给我们，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美好的人生，要学、你不一定凡是责门你都要捐过去，不过有责门来到的时候你不要回避、另外有班人说、主啊，我们曾经跟你吃过饭又喝过酒，你施教的时候我们在你那里，麻烦你让我们进来啦，即是让我们进来啦。我想我们个个都曾经与主一起吃过饭，一同听过他在街上面的教导。这个意思就是说，认识主固然是重要，但是容让主进入自己的内心，成为自己的朋友，才更加重要。不是你听过耶稣讲什么，不是你跟他吃过饭就一定 OK， 而是要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这几年我想在网上听关神父主日福音默想的人不少、不过真正成为关神父的朋友其实不是很多，因为大家没有建立那个关系，只是听啊挺好听啊都挺不错，不过 就是这样。跟主的关系也都是这样。信仰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你领了洗有多少年，而是你的信仰，你对信仰重视的程度有多深。至少或者很早就信了教的人要问自己对天主的爱有多少，对天主的情有多深。今日的我是不是连一位新领洗的教友都不如？不要让耶稣的话应验在自己身上，后来的变成是居上。而你们是讲什么新教友后来的后来、很后期才领洗的，反而他们对主的心还更加切。而好早的领先的反而落后了，就是那些我们所谓啊我好耐领了洗好耐的那些，又或者那些曾经是后来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变成不再是后来的新教友，又再落后了。不要让天主失望，让我们无论是领了洗好耐的或者刚刚领洗的，我们大家都要互相扶持互相提点、你领洗先领洗后都不是最重要。记不记得在福音上面耶稣有个比喻啊，朝头早他请工人入去他的葡萄园工作，是不是中午的时候又再出去请人，下午又再请人，就来收工了又去请人，最后收工的时候他给每一个人都是同一的工资。早到那些就说喂很不公道，我们做了这么整天那么辛苦，那些来到一个小时的 又收这么多钱，很不公道、那个主人代表天主就说，为什么你们眼红，为什么你们眼红，我给的工资第一是跟你们已经商讨好的，第二这些工资无论对做了多少小时的或者一个小时的人都是他生活的所需，他不是懒惰，他是找不到，所以我给的是他的生活所需。所以各位教友，无论我们领洗是很耐的很感恩，我们刚刚领洗的，我们都记住记住要时时问自己，我对天主的爱有多深，我对天主的情有几多。天主保佑大家。
请大家起立。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